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出门买蛋去》第十九集，10月31日，读书之秋。很早以前买了却一直没读的，既不仇恨也不原谅，我终于要开始读了。作者鲍里斯·希瑞尼克是1937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波兰裔犹太人，5岁的时候在法国维希政府发起的东塞馆事件中失去了父母。第二年，年仅6岁的他也被法国警察抓捕。就在快要被送往集中营的时候，他成功逃走，保住了性命。在那之后，他通过刻苦学习，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希瑞尼克写道：我憎恨自己是一名被囚禁在过去的人。为了走出仇恨，比起原谅，我想我会选择去理解。希瑞尼克非常仔细地分析了自己的记忆，他发现自己把作为事实存在的某件事进行了一些加工改造，把事件变成了自己更容易接受的样子。痛苦的事情如果一直以痛苦的方式留存在记忆中，渐渐地会变成精神创伤，折磨自己。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少年时期的希瑞尼克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把记忆中的人类变成了善良的物种，在人类身上找到了希望。以原本的样貌去接受现实，也许太过残酷了。憎恨这一行为会侵蚀自己的心，结果导致自己的人生没有办法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没有必要去努力原谅，也不是去忘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才是对自己受伤灵魂的拯救。我也很赞同这个观点，我相信这个方法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家附近的柿子无人贩卖活动前几天结束了，没办法，我只好在其他地方买了柿子，加上白芝麻一起凉拌。今晚有客人，食欲之秋让人食欲大开。从山行订购的原木华子菇长势喜人，我准备用来和菊花花瓣一起冷金。葡萄干黄油夹心饼干已经进入第二轮，越来越有卖相了。11月8日，肉干。我摔跟头了，这么说已经是委婉的表达了，其实是十分华丽的摔了一跤。事情发生在我带尤丽奶去散步的时候，走完常规路线，刚一回到家门口，尤丽奶又耍起了赖，贴在地面上不肯回家。没有办法，我只好带她再去消耗一下精力。预备跑。我和尤丽奶经常在集体住宅的停车场赛跑，但是那天跑着跑着速度越来越快，我一不小心跟尤丽奶动起了真格，结果尤丽奶也不断加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尤丽奶竟然会钻到我的脚边。啊，这样的话会踩到尤丽奶。脑子里这么一想，几秒钟后眼前的视线被地面占据。只见地面离我越来越近。我面朝下的在柏油马路上摆了一个标准的大字，像棒球比赛里选手滑垒的那种造型。好疼，但是更让我头疼的是，手里的牵引绳松开了。尤丽奶在离我几米远的前方，鞋子有一只弄丢了，落在了我身后几米。我都不记得上次摔这么大一个跟头是什么时候了，还想跟狗赛跑，我真是个大傻瓜。说到这里，我想起来，虽然完全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叫尤丽奶过来，她从来都不会理我，对着她喊尤丽奶，她也假装听不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鲁也是这样的，难不成到了我家，狗狗就会变得迟钝吗？尤丽奶一直在上幼儿园，可是就连最基本的通过叫声来回答都成问题。我有在家里努力教它，但是毫无成果。不过有几个词尤丽奶知道，其中一个是肉干。在新学谷的时候，我把下一路的肉干当作点心喂给他吃了许多，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以为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叫肉干，只要我喊一声肉干， 他一溜烟的就跑过来了。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要他过来的时候说的不是过来，而是肉干，所以我摔了个大跟头，牵引绳也松开了，只能用这句话把他叫回来了。我忍着痛爬起来，让自己冷静下来，不慌不忙地用丹田之力大喊了一声肉干。好在他记得肉干这个词，得救了。尤丽乃没有受伤，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发誓再也不跟尤丽乃玩什么你追我跑了，我已经不年轻了。不过看完世界田径锦标赛以后，从夏天开始我就一直很好奇一件事，如果双方都全力比拼的话，尤丽乃和博尔特究竟谁更快呢？我肯定跑不过尤丽乃，但是博尔特的话是不是能赢过尤丽乃呢？对了，除了肉干以外，尤丽乃还记住了另外一个词，只要喊一声可鲁，尤丽乃就会以为可鲁来了，眼睛突然变成爱心形状，高兴地在家里蹦来蹦去。但是当他发现自己被骗了，他那一脸心如死灰的样子太可怜了，所以不能常使用这个绝招。因此每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也顾不上什么羞耻心和脸面了，我会毫不犹豫地大喊一声肉干。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倒霉的事情呢？11月14日，朱尔的裙子。大功告成了，我担任翻译的绘本叫《朱尔的裙子》，是一本出版于美国的，原标题叫做《Our Hand Favorite Dress》。据说原作者波尼是为自己的女儿莉莉，一个拥有很多自己喜爱的小裙子的女孩画的这本书。主人公是个特别喜欢打扮的，十分可爱的女孩子。然而有一天，她最喜欢的裙子再也不能穿了。正当她难过的时候，妈妈灵机一动，把裙子连接做成了别的东西。一句很关键的话，逆向思维。在原作里面是，不要小题大做，把山变成山。小女孩的心情不难理解。曾经那么喜欢的衣服，自己长大以后就再也穿不了了，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然而主人公的妈妈并没有放弃这些裙子，而是发挥聪明才智，把裙子不断做成了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小女孩全部都喜欢得不得了。出自茱莉亚作者之一笔下的画十分精美，于是有了这本可爱的绘本。请各位务必一读，能够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工作真的非常幸福。不过有一点让我很在意，这个绘本很难想象父亲的存在。不光这个绘本，前几天试映会看的小王子也是，父亲的存在感特别稀薄。周二的裙子里根本没有提到有关父亲的一切。小王子电影版的设定也是主人公和离婚后的母亲两个人生活，几乎完全没有涉及父亲的内容。我想莫非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将来，父亲这种角色也会消失不见？先不讨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母亲生活在一个能够经济上独立抚养小孩的环境中，家里就不再需要父亲的存在了吗？父亲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播种，剩下的抚育孩子的工作交给母亲，这给我一种越来越接近动物世界的感觉。男人听了可能会难过，但是我觉得似乎是这么一回事。顺带一提，我有幸在小王子电影的宣传小册子里写了一段文字，小王子我都不记得至今读了多少次了。如果只能带一本书去无人岛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小王子。不管读几次都会有新的发现，越读越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现在最喜欢的是玫瑰花复杂的心境，他没有办法率直地对小王子说出喜欢两个字，说些刁难的话给他出难题，那个坏心眼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可爱，高傲却爱撒谎。小王子被这样的玫瑰花弄得团团转，但其实 他十分深情，发自内心地爱着小王子。小王子电影版讲的是小王子后来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被更多的大人和小孩看到。葡萄干黄油夹心饼干差不多快要研制成功了，诀窍是把沙布蕾的面团弄得薄一点烤出来，中间的葡萄干黄油要满满的，多放一些。沙布蕾和葡萄干黄油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分别做好，并且可以放得久一些，非常适合作为手工点心赠送给其他人。出门买蛋去，作者小川蜜，演播施雅婷，制作蝙蝠空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也可以分享到微信。